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欢迎听众朋友你好好的收听，希望你听了之后呢，对婚姻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再次的要邀请袁老师给我们一些人在这一方面的教导。袁老师你好吗？
很好，谢谢。
袁大同老师呢，他是一位著名的婚姻辅导专家，他对婚姻也是非常有负担的。感谢神，上一堂课呢，袁老师跟我们讲到婚姻的第四个误区，就是婚姻不是意味着幸福跟和谐。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要急着问袁老师了。
对对，
如果婚姻不是意味着幸福，那么婚姻意味着什么呢？
好，我还是想在这个给出这个答案之前呢，我还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幸福的。所以他才告诉我们，如果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的话，他一定让我们爱这个世界，
是
在这个世界寻求他要给我们的真正的幸福。而他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幸福，所以他叫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哈。他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对吗？
对，
人若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不管这个事情多么好，让我们多么的快乐，这个凡是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它不是由父来的，
对，
而是从世界来的，是吧？而且这些世界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因为只有永远长存的才有真正的价值哈。所以我们当这个幸福来临的，感到很幸福的时候，你就感谢主，对吗？我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是
这个我在第一次去北美接受这个 Family Life 的这个讲员的培训的时候，
是
十年以前了。我就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很要追求幸福的，
是
所以我第一次到了加拿大的 Victoria Island 维多利亚岛，
是
所以我第一次到岛上，我觉得这个岛简直太美了哈，
很漂亮，
我觉得人间仙境啊。
对，
我觉得哎呀，这个在这里生活多幸福啊，我就是流连忘返的，我在那里简直是，哎呀，我觉得这个什么叫天堂，这不就是天堂吗？那个小松鼠就往你的身上爬，
对对
对吧？这个天人合一啊，非常非常流连忘返。后来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导师就看我的这个陶醉的样子，就问我说的好吗？我说好。他说好，你就尽情的享受。到该走的时候哈，转过身去，大踏步的，连头都不要回就走。他这句话对我一生是就这么简单，这句话对我来说终身受用啊。这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在吸引着我们。但我们不能被这事情所留恋，哈哈，到该走的时候真的不能够像罗德的妻子那样的留恋他。
往后看。
往后看，对。我们在这儿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尽情的享受它，但我们该走的时候转过身去，大踏步的走，连头也不要回，
是，
对吧？我觉得这个给我来说，对我的灵命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句话。所以神没有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来追求这个幸福，但神却教导我们要追求这种喜乐，对吗？让我们以喜乐的心去面对所有的困苦。
对，
所以他说他没有说你们要幸福，你们要幸福，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
对，
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喜乐跟幸福有什么不同呢？幸福是人们对客观环境的一个主观感受。这个环境让我感到 happy， 我就幸福。
对对，
他不让我 happy， 我就不幸福。
是，
所以我讲了，你人生中这种顺境是很少的，对吧？但是喜乐不同，喜乐是我自己决定，我可以自己掌控的。虽然环境在那里，但我可以决定我以悲痛的心情去面对，还是以喜乐的心去面对。这个是神是给我们这个主权的，我们可以掌控的。所以神让我们知道，你要常常喜乐，这个你要常常喜乐，那么一定是我是可以主观掌控的，对吗？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不断的，他说你要不断的祷告，凡事谢恩，就遇到不管是高兴的事情还是不高兴的事情，是幸福的事情还是 还是痛苦的事情、
嗯、
你都要感恩，因为即使那些痛苦的事情也是神故意要给你的，他向你所定的旨意他一定要给你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我见神让世人在这个世上受苦，是让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嗯，
没有这些苦难呢，我们就不会这个受精炼，不会成熟、
嗯、
所以但是人们都比较不愿意喜欢受不喜欢受苦的啊，
对对，
都以为我们只有衣食无忧，儿女双全，无病无灾，功名成就，众人仰望，荣光焕发，那才是神的祝福。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主基督耶稣他自己，
嗯，
对吗？他都是他的相貌面貌比别人更加的憔悴，
是
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嗯，
所以他都是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他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面对我们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是追求那个，所以这些所谓的幸福呢？而且神告诉我们说，这些艰难困苦是一定要临到我们的，
对，对，
所以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就他告诉彼得说，这些艰难困苦试炼试探一定是要多多的临到你们的，但是他说我已经为你们祈求，耶稣为你们祈求什么呢？耶稣没有祈求让他们避开这些艰难困苦，也没有祈求让这个阿爸天父阻挡撒旦来给我们这些试炼啊，他说我要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失去信心，
嗯嗯，
那这些东西是势必要临到你的，但是我祷告的是求你们在这些艰难困苦挑战面前呢，
嗯，
不失去信心，对吗？而且他告诉你回头以后，就你经历了过这些事情以后，你回过头来你就可以兼顾你的弟兄，
对，
你可以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我是怎么过来的，
嗯，
我遇到比你们更加艰苦更加痛苦的事情，但我是怎么靠着神我过来的，
嗯，
那这个东西呢是神要我们做的，
对，
这个，所以我向大家，尤其是给外邦人讲，他们是不明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要面对很多的试炼和试探。
嗯。
但是，神是，他为了让我们成长，让我们长大。
嗯。
真正的爱儿女的父亲，绝不会把儿女保护在一个没有任何忧虑的一个温室里面的。
对，
他要让他真爱他的儿子的话，一定要让他儿子去面对很多的大风大浪、艰苦的环境，去磨练他，
对，
他才能够成大器哈。
是，
所以耶稣因为他要熬练我们的信心，所以他一定会，要通过各种方法来提高我们的信心，因为他说，耶稣说，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所以神是耶稣是照着我们每个人信心大小来给我们祝福的，
是，
所以那么这个信心是怎么样被提高的呢？信心一定是面对一次一次的挑战，一次强势一次的挑战才能把这个信心给培养起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神让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让摩西两次让这个磐石出水，但两次的神给摩西的命令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呢，他让摩同样是磐石出水，但是第一次呢，他让摩西是用那个杖去击打那个磐石。
嗯，对，
对吧？所以第一次摩西完全凭着信心的，他用杖去击打，这水从磐石里流出来了。
嗯，
但是我们都有这个一个惯性，就是我们不太愿意有了一次信心的考验，我们胜过去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下一次信心挑战啊，我们希望这次就好了。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做见证做的还是好几年以前的信心的见证，没有新的见证，他也不愿意去面临新的信心的挑战。但是你会发现神不是这样的，神到第二次摩西又面临的以色列人叫渴的时候，神没有让以色列没有让这个摩西呢再用杖去击打这个石头，而是让摩西命令吩咐这个磐石发出水来。所以这个要比上一次的挑战呢
更加大
了，
对
吧？神为什么要比刚才那个更大了呢？对吗？既然拿 这个杖去击打他也可以流水，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太容易有这种经验的惯性，
嗯，
我们愿意用过去的经验，而不愿意去每一次面临，每一次都要面临信心的挑战哈。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他们，
是的，
比如说我们其实有的牧者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没有钱吃饭，每次到吃饭时间，这个祈求神给你的食物，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哈。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去哈，
对，
还是希望能够有足够的粮食。
对对对。
对，下一次就是我们都是希望这样的。
嗯。
但是你看，神要摩西不断的提高这个信心的水平，你不能够重复过去的经验，你要有新的经历，新的挑战。而摩西呢，他还是胆怯，第二次他运用的是经验而不是信心，
嗯，
所以他还是用杖去击打
磐石，
磐石，
对，
也流水了，但是神就大怒，因为神要摩西能够信心比以前增长，
对对，
所以由此摩西竟然没有能够进入迦南地，
嗯，
对吧？没有进入，所以我讲就是说，神是要一定要这些痛苦来临到我们哈，
嗯，
那么回到。这个，那么婚姻不意味着幸福美满，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嗯，
那么神，我觉得，神呢是要告诉我们，婚姻不意味着幸福，乃是意味着无条件的委身。
嗯，无条件的委身。
对，委身、嗯，因为一旦进入盟约，这些艰难困苦一定要来临，神也一定借着这个艰难困苦来考验。
是
我们在那个婚礼上的那个盟约的誓言，你是不是真的你真的这样的一个有信心去做，
也就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婚姻。
对，你是说的对吗？你要无论是患难还是病痛，
嗯嗯，
对吧，还是什么你穷困，你都要怎么样，神就一定要这东西领导我们，要让我们看看，给我们一些考验啊，
嗯，
正在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做他可用的器皿，
是，
所以你会看到神在用约瑟之前给了约瑟一系列的考验，那些考验都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能够胜过的，所以约瑟胜过了种种的考验，所以神认为他是一个可用的器皿，
是，
所以他最后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啊，
对对
对吗，
嗯，
所以我是讲这个尾声，因为我实际上周师母，你知道我第一次跟你认识的时候，
是，
对，就是因为我妻子的病，
对，
对吧，他的甲状腺的问题，所以他回到我们回到北京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尾声服侍，当时呢他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体比较软弱，
嗯嗯，
但是还可以，因为他还年轻嘛，
对，
所以呢，那么我们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挑战，但是我也在做婚姻家庭嘛，所以我觉得我要做好丈夫。我妻子身体比较软弱，
是，
那我是尽力要去多多的照顾她，
嗯，
多做一些家务啊。所以我在给别人讲婚姻的时候，我讲的也是非常的有这个有信心的，
嗯嗯，
因为我觉得我
在
做，身先士卒，在做，对，我在做，所以我讲的也很有这个，但是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营造幸福和谐家庭啊，
嗯，
所以我一点没有任何的犹豫和这个胆怯的，但是后来呢，到了我妻子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呢，
是，
就是她这个症状一下就都出来了，
嗯，
因为一般的正常人到了更年期的时候都有很严重的这种更年期综合症啊，
对对，
更不要说我妻子这种甲状腺的这种她的。他就是在我们在韩国的时候，我遇到周师母的时候，要不是周师母帮助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妻子得的什么病。
嗯，
就是周师母和周牧师带着我们去见了一个韩国的大夫，当时为我们没有这个医疗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人啊，提供了一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才知道我的妻子是甲状腺炎，而且那个发烧把那个甲状腺细胞都普遍性坏死。
哦，
不生产任何的这种甲状腺素。
嗯嗯，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因为甲状腺低能低下的时候呢，它一个是身体非常的软弱，
是，
再一个它情绪也很难控制，
是，
很多事情都没有这个特别的兴趣。
嗯嗯，
那这对于我的一个 丈夫来说，就是遇到了一个极难以对付的一个挑战。
对，不容易的。
哎，年轻的时候还不太在意，
是
到了更年期的时候，他就突然加重了。
是
更年期加上这个甲状腺机能低下，
嗯，
再加上我们长时间那时候做施工，我对他的关注也不是很到位。
是是。
那么他也因为你知道，作为师母来讲，他会。您这收师母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的，
对，
师母大家都是众望所归，
而且压力会很大的，
压力很大的，哎，很多人会向你倾倒垃圾的，
是的，
是吧？一个是他有父母就向你倾倒哈，
是，
那我太太跟我出去，每次听到的全都是这些消极的东西哈，
是是，
所以他也没，但是我们都是老师了，可是在中国又没有能够带领我，没有带我们在这方面的哈，有很多的牧者，
嗯，
但是说他们在婚姻方面也不是非常有经验的。
是，
所以我们就是走的比较做的比较早，是吧？
嗯嗯。
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妻子就是出现很严重的这样的症状。
是。
但是我妻子她现在不愿意我们太多的谈她这个病的事，我也考虑到病人的这种软弱哈。
对对。
我不太想太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可以想一想，就是说我是又做这个
婚姻辅导，
对，又要。做全所有的这种家务哈，
是，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情绪很难控制的妻子的这样的了解，
嗯，
所以这个状况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没有意识到的，没有思想准备哈，
嗯，是，
所以我们也是争斗了很长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认为他你是不属灵啊，对吧？
嗯，其实
我觉得我因为我们就这错误观念，我认为我们这样的服侍神，而且到任何地方，每当我们服侍完了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全体的一起。痛哭流涕，并且这个唱着祝福的神的仆人，这个平平安安哈。
嗯，
我想这么多人这个为我们祷告哈。
嗯，
我觉得肯定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嗯，
就是即使我在第一次我在美国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我跟全这个组织所有这个负责人以及全国的这个受培训的各国的这些。讲员们，
是，
我说我听到神的呼召让我回国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嗯，
有一个讲员跟我讲过，有一个这个牧者，美国的牧者，他跟我说，他说他叫我的名字，我的英文名字 Andrew， 他说 Andrew， 你真的听到神的呼召了吗？我说是的。他说那么你要做好准备了，你一定会承受别人一般人都经历不到的大的挑战，
嗯，更大的呀，这个挑战跟压力，
说你要，这是一定的哈，
是是，
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嗯，
都是因为，即便哈，你如果你真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嗯，
坐在耶基督里面的话，你知道撒旦绝不会放过你。
对，
撒旦也绝不会放过你，撒旦一定会攻击你，不是攻击你就攻击你的太太，
嗯，
攻击你的软肋，因为你太太就是你的软肋啊。
是，
对吧？所以我在讲课，我讲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软肋哈，
嗯，
软肋就是你致命的那个弱点。
对对，
对吧？但是对你，这是软弱的，它是这个不堪一击的。
嗯，
而且一旦被击中的话，你全身瘫痪，我就真正体会到这个
是
我们的肋骨的这个重要性。
嗯嗯，
所以这个我就，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我非常痛苦。
嗯，
我呢就是因为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
是，
因为大家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也要普遍的认为，就是说，如果是你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话，神一定会加倍的祝福你，你的祝福比人
不会有。
对，
这里的这样的灾难吧，或者是说不会有这样的不如意的事情。
对对，你不会这样的，
嗯嗯，
因为有神保守你嘛。
对对，
那么多为你祷告，所以这个观念是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也害怕哈。
嗯，
我很害怕，我害怕大家论断我。
但是我觉得，袁老师你非常有勇气，让我们很清清楚楚的看到，就是说。不是说做这样事工的家庭或者是服侍主的家庭就一帆风顺的，
对，
也会有很大的挑战在当中。
是的，
我在听袁老师你的分享的时候呢，我立刻就想到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过了，而且临到我们的试探呢，都是我们能够靠着神胜过的。
是的，
不然的话他不会临到我们。
是的是的，
嗯，
所以神就给我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其实有好几年哈，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是，
我就拼命的在努力做，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
嗯，
所以我拼命的在做，但是情况没有改善哈，
嗯嗯，
情况没有改善，而且我所学的那些东西，我以为我沟通不好啊，
嗯，
或者我这个爱情表达不够啊，对吗？我就开始去做这些东西，但是我努力的做，也没有什么好的回应哈， 但是我越做我就越委屈，
是
因为我就开始对我妻子有很多的怨恨，
是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在做这个工作，每天接触这些婚姻的问题，他们向我倾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有问题的夫妇向我倾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呀，他们倾诉他们丈夫怎么不好，这呀，我觉得我做的比他们好几百倍啊，我做这么好哈、啊，但是为什么我也没有这种幸福的，就这种幸福的感觉？我应该我很幸福才对啊。所以你想想，我做的这么好，还没有幸福的感觉，那我觉得一定是我妻子有问题了，
嗯，
对吧？所以我就，我都很埋怨他，我觉得你看这个，这个。我就但是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就是在真是痛不欲生啊，
是
我最后甚至祷告神说，神的既然这样的话哈、啊、那我说你一定错了，
嗯，
因为我就想不可能其他的男人都像我这样去做呀，
嗯嗯，
对吧，就我做这样做了，那么不是我妻子不好，是他那个，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他是因为病，
是
身体的问题，他没有这个回应、
嗯、
哎呀我极其痛苦，我就真是那个时候的祷告跟那个你和谐美满的时候祷告是不一样的，
是
那个时候你祷告真是这个不知道说什么，
嗯嗯，
就是那个就是叹息哈、啊、
是，
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哈、啊、是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
对，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哈、啊、
嗯嗯，
所以有时候埋怨神，有时候埋怨妻子，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已经是非常好了，
嗯，
这个时候神就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问神，我说神为什么我这么做啊，我没有幸福的感觉、
嗯、
我说这个，而且我说哪一个，如果男人像我这样做不就，而且我就跟我妻子说，我说我这样的一个男人换成任何一个女人哈、啊、他已经高兴的，他已经乐疯了，
不得了，
他不得了了，他为什么到你这儿我就不能够你就不能够有好转呢，不能有回应呢，
嗯， 嗯， 嗯，
后来这个所以神有一天我祷告，神说的，所以不能换。我说换任何女人我都，他这个女人都乐疯了。神说所以不能换，这是我专门给你预备的。
嗯嗯，所以
我就说那神呢、嗯？
所以前面你也跟我们讲过，这个婚姻夫妻的关系是没有可以替代的。
对，没有替代的、
嗯。
这神专门给我准备的一个对付我的一个金刚钻，我们就没有金刚钻不揽那个瓷器活哈。
是。
所以我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时间啊，我这个
我想
这次讲得完吗？
对，我想我们大概是讲不完，但是呢听到袁老师这么坦诚的把自己的婚姻的情况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吧，不是说袁老师做了婚姻辅导专家所以婚姻就一定幸福，其实今天袁老师讲到袁师母的这个问题也是因为疾病而造成的，再加上更年期，再加上袁老师起初以为我这样做的话应该是100分的丈夫，但是永远好像是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幸福。但是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袁老师，你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就是说不比较，我自己的妻子是神给我预备的最好的，而且神今天借助你的妻子就是让你去学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课，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才能够明白这个婚姻不是意味着幸福，也不是意味着和谐，而是我们人因为有罪的缘故在这个婚姻里面真的是要完全的无条件的委身，这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婚姻意味着无条件的委身，
对，
对吗？
是的，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每一对夫妻的家庭或者是婚姻呢，都是需要不断的去努力的耕耘，这样才能够两个人彼此的去帮助对方吧。我觉得我们要彼此的去提醒，彼此的去勉励。那袁老师啊，我想就是在下一堂课的时候呢，想问问你，就是说在这样的光景之下，除了神告诉你说妻子不能换之外，是怎么样神把你从这个痛苦当中走出来的？
我是想就我这个痛苦的经历，我非常感恩这个痛苦的经历。
是，
如果没有这个痛苦经历，我真的不能够对婚姻有真正的认识哈。
对，
就下节课我会把我这个见证跟大家讲哈。
好的。
是怎么样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拨亮我的这个心哈，
嗯，
让我一下就 忽然就像黑夜中看到光明一样的，
是的，
就知道神的心意了。所以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讲。
好的，我觉得非常宝贵，我相信听众朋友不单单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特辑去听一些婚姻上面的一些理论之外呢，也能够从袁老师的实际生活当中去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谢谢你袁老师，谢谢你，
感谢主。
那下一堂课我们等着听你的见证。
好好好。